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一路睇撒母耳记，
一路看撒母耳记，
见到一个榜样，
见到一个榜样，
系讨神喜悦嘅大卫，
是讨神喜悦的大卫。
一路睇大卫嘅生命啊，
一路看大卫的生命，
觉得好好嘅榜样，
觉得是好好的榜样。
一路尊重神嘅受膏者，
一路尊重神的受膏者，
一路咧讨神嘅喜悦，
一路讨神的喜悦。
但系嚟到今日呢一章咧，
来到今天这一章呢，
有啲唔系好想分享。
有些不想分享的感觉，
特别咧，好似弟兄，
特别好像弟兄，
我哋点解唔想分享呢？
为什么我们不想分享呢？
因为觉得呢啲片段唔可能喺大卫身上发生嘅。
因为我们觉得这些片段好像不应该在大卫身上发生，
但系发生咗啦。
但发生了。
同样嘅呢啲嘅生命里边嘅罪咧，
同样在生命里面的罪呢，
会唔会都喺我哋里边发生呢？
会不会都在我们里面发生呢？
原来不止大卫喎。
原来不止大卫。
我哋都会喺呢种试探里边。
我们都会在这种试探里面。
啊，头先妙儿妈妈点人分享。
刚才妙儿妈妈点人分享。
吓，今日呢张全部都系点弟兄分享。
今天这一张全部点弟兄分享。
吓，其实唔系一种歧视。
其实不是一种歧视。
系一种提醒。
是一种提醒。
原来男人有一个权柄。
原来男人有一个权柄，
是神所给我们的权柄，
是神所给我们的权柄。
权柄越大，
权柄越大，
试探越大，
试探越大。
我们需要警醒，
我们需要警醒。
大卫这一章经文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
大卫这一章经文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
第一节呢，讲到一个外面的战争。
第一节讲到外面的战争。
然后呢，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到大卫里面的战争。
然后第二节开始讲到大卫里面的战争。
为什么大卫会落到里面这个的战败呢？
为什么大卫可以落到里面这个战败呢？
他里面那个一路一路，即一步一步是怎样跌倒的呢？
他里面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跌倒的呢？
今天我的题目是为生命立界线。
我今天的题目是为生命立界线。
原来大卫一路一路在个界线里面失守。
原来大卫一路一路在界限里面失守，
他一路咧冇咗一啲嘅线，
他一路没有这样的线。
线系好重要嘅，
线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喺马路上面行车，
如果你在马路上行车，
系咪需要有线啊？
是不是需要有线？
如果唔系咧，你都唔知道会唔会过咗线。
如果不是呢，你会不会过着线？
会唔会有对头车？
会不会有对头车？
同样的呢，你走在山边是需要有一些栏杆有线去保护的。
同样你走在山边的话，有栏杆有线去保护的。
所以线界线是一个保护，
所以界线是一个保护。
我们说年轻人需要有界线，
我们说年轻人需要有界线。
他们打机需要有个界线，
他们打机需要有一个界线。
打几久就要停了，
打击久了就要停了。
睡觉需要一个界线，
睡觉需要一个界线。
几多点就要睡觉了，
几点要睡觉。
上堂都要一个界线，
上课也要有一个界线。
做老师的可能会讲不停的，
做老师的会可能会讲不停。
所以界线其实是一个保护，
所以界线其实是一个保护。
大卫呢失了这些界线，
大卫失了这个界线。
我们看一张的 PowerPoint，
我们看一张的 PowerPoint。
昨天妙儿妈妈给我们参考的。
昨天妙儿妈妈给我们参考。
是一张的地图。
是一张的地图。
来到这里呢，
来到这里。
这一张。
这一张。
大卫生命里面的事业已经完全成功了。
大卫心里面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他已经统一了。
他已经统一了。
已经登基做王了。
已经登基做王了。
他又迎接了约柜。
他迎接了约柜，
然后又建立了一个管治班子，
然后也建立了一个管治的班子。
他又善待了米非波设，
他又善待了米非波设。
然后之前那两章又讲到他打败敌人，
然后之前两章他又打败了敌人。
他打败了亚门人，
他打败了亚门人。
亚门人跟这个亚兰人有联军的，
亚门人跟亚兰人有联军的。
后来呢，亚兰人的哈底底谢又再进攻。
后来亚门人跟哈底底谢有进攻。
然后呢，大卫呢就亲自率兵去打这个的以兰人。
然后大卫又亲自的率兵去打了打那个以兰人。
然后战胜了。
然后战胜了。
所以大卫他一生的功绩。
所以大卫他一生的攻击，
似乎他要做的事完全成功了，
似乎他要做的事情已经成功了，
生命去到一个高峰，
生命去到一个高峰。
然后经文就讲到第二节，
然后经文就讲到第二节，
一日太阳平西，
一日太阳平西，
大卫从床上起来，
大卫从床上起来，
可能大卫是睡晏觉的，
可能大卫是睡睡午觉，
然后他一直睡到睡晏觉，可能是十二点或者一点睡，是不是？
他睡午觉睡到一点或者两点睡，
或者是十二点到十二点一点期间开始睡，
可能是十二点到一点期间开始睡，
睡到太阳平西，
睡到太阳平息，
哇！这个晏觉都瞓得几耐，
这个午觉都睡了很久，
系咪？瞓咗可能四个钟、五个钟，
睡了可能四五个小时。
点解会咁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卫已经慢慢失去咗异象，
大卫已经慢慢的失去了异象。
如果你有嘢做嘅，你会唔会一早起身啊？
如果你有事做的话，会不会一早起来呢？
如果你依家听紧我讲嘅，
如果你现在在听我讲，
你一系就喺现场，
你要不然在现场，
一系就喺线上。
要不然在线上，
点解你咁早起身呢？
为什么你这么早起来呢？
要翻工啊嘛。
因为你要上班吗？
吓，点解咁早起身呢？
为什么你这么早起来呢？
我要嚟亲近神啊嘛。
我要来亲近神呢。
有一个异象，
有一个异象
喺我哋里边，
在我们里面。
有一啲话我系小组长啊嘛。
有些说我是小组长啊。
我听完就要同我啲组员分享啦。
我听完就要跟我的组员去分享。
异象，
异象
带动咗生命嘅方向，
带动了生命的方向。
大卫已经好似成功晒啦。
大卫好像已经成功了。
作为一个君王，
作为一个君王，
佢又唔需要去打仗，
他也不需要去打仗。
佢又已经迎接咗约柜，
他已经迎接了约柜。
佢同约拿单立嘅约又已经遵守咗啦。
他跟约拿单立的约已经遵守了。
生命去到高峰，
生命去到高峰，
揾唔到下一步，
找不到下一步，
冇异象，
没有异象，
冇方向，
没有方向，
咪瞓觉咯。
那就睡觉了，
一路瞓咯，
一路睡，
瞓到几时啊？
睡到什么时候呢？
瞓到耶稣翻嚟咯，
睡到耶稣回来，
一路一路咁样瞓，太阳平西，
一路一路的睡，太阳平西。
呢个系生命失落嘅第一步，
这个是生命失落的第一步，
失去咗异象，
失去了异象，
就冇方向，
就没有方向。
箴言话文无异象，
箴言说文无异象，
就必放肆，
就必放肆，
生命冇焦点，冇方向。
生命没有焦点，没有方向。
原来所有的事情，这个是失落堕落的第一步。
所有的事情就是失落堕落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说我不是很愿意服侍神，
如果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服侍神，
我不是很愿意参与教会的岗位，
我不是很愿意参加教会的岗位，
一步一步呢，我没有方向的，
一步一步我就没有了方向。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原来是会危险的第一步，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完了就可以是失败的第一步。
一个异象，
一个异象
带动纪律，
带动纪律，
一个异象，
一个异象
带动节制，
带动节制，
生命就开始走向一个正轨，
生命就开始走向一个正轨。
大卫呢调翻转，
大卫调转头，
就是失去异象，
就是失去异象，
所以他睡到太阳平息，
所以他睡到太阳平息，
这个是他失落的第一步，
这是他失落的第一步。
第二节，
第二节，
失落的第二步，
失落的第二步，
他在皇宫的平顶上面游行，
他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
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
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
容貌甚美，
容貌甚美。
我哋去过大卫城，
我们去过大卫城。
大卫城咧，大卫个王宫系喺最高嘅位置。
大卫的王宫最高的位置。
所以佢系望落去啲民居咧，全部系比佢低嘅。
所以他望下去的民居是比他低的。
佢系可以望到所有嘅民居。
他是可以望到所有的民居。
佢系咪第一次咁样喺皇宫嘅平顶上边睇咧？
他是不是第一次在皇宫的平顶上去看呢？
佢系咪第一日瞓到太阳平西咧？
他是不是第一日睡到太阳平西呢？
我觉得唔系。
我觉得不是。
佢应该好多日都系咁样瞓到太阳平西。
他应该很多日都是睡到太阳平西。
佢已经好多次咧，容许只眼睛咧四围望。
他好多次已经容许他的眼睛四维的去
眼睛在做些什么呢？
眼睛是在干什么呢？
其实在搜索着，
是在搜索。
我们的眼睛会不会搜索着一些东西？
我们的眼睛会不会在搜索一些事情？
你去買嘢嘅時候咧，隻眼睛係咪有啲目標去搜索嘅？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你的眼睛是不是會有一種目標在搜索？
係咪啊？如果你想買鞋嘅話，你個目標係咪搜索所有嘅鞋嘅？
你去買鞋的話，你的目標是不是在搜索那些鞋子？
原來我哋嘅眼睛咧，最初係冇目的嘅。
原來我們的眼睛最初是沒有目的的。
但係當軟弱情慾一入嚟嘅時候，佢會變咗有目的地搜索。
在当软弱的情欲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种有目的的搜索。
啊，依家上网系咪更加容易啊？
现在你上网是不是很容易？
如果你想购物、想买一啲嘢，你系咪去上网会搜索嗰啲相关字眼啊？
你去上网去购物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搜索一些相关的字眼？
诶，嗰啲图画就会出嚟。
这些图画就会出来。
太方便啦！
太方便了。
依家人工智能更加方便。
现在人工智能更加方便。
你只要揾过边类嘢？
你只要问，找一些这样的东西，
吓，佢就会将相关嘅嘢咧不停推介俾你。
你，他会将一些相关的东西推介给你，
好危险，
很危险。
大卫冇同眼睛立约，
大卫没有跟眼睛立约，
佢嘅眼睛随便睇，
他的眼睛随便看，
睇完之后就刻意睇。
看完之后，他就刻意的看。
你睇下佢话见到一个妇人沐浴，
你。看到一个妇人沐浴，
容貌甚美，
容貌甚美，
系咪即系佢定睛睇啊？
他是不是定睛看呢？
如果你见到人冲凉，你会点啊？
如果你看到人沐浴，你会怎么样？
系咪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咪应该拧转个头啊？
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马上掉转头？
跟住就睇到佢好靓，
跟着就看到他很漂亮。
所以大卫系刻意睇，定睛睇。
所以大卫是刻意看，定睛看，
多次睇。
多次的看，
所以拔士巴唔系第一次，即系唔系第一个妇女咁俾大卫睇。
拔士巴不是第一个妇人给大卫看。
所以大卫嘅罪，
所以大卫的罪
系界线里边一层一层嘅失去，
在界线里面一层一层的失去。
点解一个男人会咁样睇咧？
为什么一个男人会这样看呢？
我哋睇琴日咪妈妈俾我哋嘅第二个年表。
我们看妙妈妈昨天给我们第二个的年表。
大卫三十岁喺希伯伦登基作王。
大卫三十岁在希伯伦登作王。
然后咧，做咗七年半之后咧就统一，系咪？
做了七年半之后就统一。
然后一路去到，如果跟呢个表讲，四十五岁恩待米非波设。
到四十五岁恩待米非波设。
四十八岁咧，佢杀乌利亚娶拔士巴。
四十八岁杀乌利亚娶拔士巴。
原来大卫已经进入中年啦。
原来大卫已经进入中年，
四五十岁，
四五十岁，
中年已经出现在大卫里面出现了一个中年危机，
在大卫里面出现了一个中年危机，
人生第一已经没了方向了，
人生第一已经没有了方向，
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好像很多的弟兄姐妹，
工作已经做了一生了，
工作已经做了一生，
就是忙碌忙碌咯，
就是忙碌忙碌，
去到尾声差不多等退休咯，
去到尾声差不多等退休，
或者希望更上一层楼啦，
或者希望更上一层楼，
所以失了一个在神里面的意象，
所以失去了一个在神里面的意象。
然后呢，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呢？
然后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呢？
前面他是作为一个君王已经失去了意象，
前面他作为一个君王失去了意象，
现在他作为一个丈夫失去了亲密，
他现在作为一个丈夫失去了亲密，
他妻妾成群，
他妻妾成群，
但是情欲，
但是是情欲，
生了很多子女，
生了很多儿女，
有没有一个家庭里面的亲密呢？
有没有一个家庭里面的亲密？
有没有一个丈夫的那个的跟妻子的亲密关系呢？
有没有一个丈夫跟妻子的亲密关系呢？
这个亲密不是指肉体，
这个亲密不是指肉体，
是灵里面的相交，
是灵里面的相交。
作为一个父亲，他有没有跟孩子的亲密关系呢？
作为一个父亲，他有没有跟孩子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
爱他的孩子，
爱他的孩子呢？
以孩子为荣，
以孩子为荣。
如果他跟妻子灵里面是亲密的话，
如果他跟妻子灵里面是亲密的话，
他的眼睛就是看自己的妻子啦，
他的眼睛就会看自己的妻子。
如果他跟他的孩子是亲密的话，
如果他跟他的孩子亲密的话，
他的眼睛当然是看着他的孩子的成长啦，
他的眼睛就会看着孩子的成长。
但是大卫没有，
但是大卫没有，
大卫没有这些亲密的关系，
大卫没有这样的亲密关系。
作为君王，
作为君王，
他可以妻妾成群，
他可以妻妾成群，
他可以娶这个娶那个，
他可以娶这个娶那个，
他可以有很多情欲的关系，
他可以有很多情欲的关系，
但是他没有亲密关系，
他没有亲密的关系，
他没有一个丈夫的那种尊荣，
他没有一个丈夫的尊荣，
他没有一个父亲的尊荣，
他没有一个父亲的尊荣。
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其实一个中年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其实一个中年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屋企，
就是他的家。
我的家到底是不是有安全感？
他的家到底有没有安全感？
我的家是不是有归属感？
我的家有没有归属感？
我在家人，我在妻子儿女面前，我是不是有一个尊荣？
我在家人在妻子面前有没有一个尊荣？
大卫失去了亲密，
大卫失去了亲密，
所以他的眼睛就失去了界线，
所以他的眼睛就失去了界限。
他容许眼目的情欲入到他的里面，
他容许眼目的情欲入了他的里面。
所以对于弟兄来说，
所以对弟兄来说，
我们一生要努力的，
我们一生要努力的，
第一个是异象，
第一个是异象，
神的家，
神的家，
第二个是亲密，
第二个是亲密，
我肉身的家，
我肉身的家，
这两个家是帮我立定界线的重要关键，
这两个家是帮我立定界限的重要关键，
这两个家安全，
这两个家安全，
基本上我抵御罪的能力就大大加强，
基本上我抵御罪的能力就大大加强，
这两个家的失落，
这两个家的失落，
我就会不知不觉入了罪的陷阱里面，
就会不知不觉入了罪的陷阱里面，
无法自拔，
无法自拔。
第三个他的失落，
第三个他的失落，
第三节，
第三节，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大卫在亲眼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
有人说她是以利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
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
以莲的女儿，
以莲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拔示巴的妻，
赫人乌利亚拔示巴的妻。
通常一个妇女已经出嫁，
通常一个妇女出嫁，
只系讲佢嘅丈夫就得噶啦，
只说她的丈夫就行了。
呢度提埋佢嘅爸爸，
这道题是她的爸爸，
以莲。
以莲，
原来以莲同埋乌利亚，
原来以莲跟乌利亚
都是大卫三十个勇士里面其中两个，
都是大卫三十个勇士里面其中两个。
所以所以这个是大家族来的，
所以这是大家族。
大卫去做什么呢？
大卫是做什么呢？
去打听，
去打听，
罪已经一步一步入到大卫里面了，
罪已经一步一步入到大卫的
里面。为什么要去打听呢？
为什么要去打听呢？
打听已经等于他跟魔鬼携手合作去犯罪了，
打听已经他跟魔鬼携手去合作，
他已经让罪蔓延，
他已经让罪去蔓延。
本来是一个团队，
本来是一个团队
去打仗，
去打仗。
本来一个团队，
本来是一个团队
一起征战，
一起征战。
现在他找人差人去打听，
现在他差人去打听，
这个团队已经变成是一个一起犯罪的团队，
一个团队已经变成是一个一起犯罪的团队。
如果大卫是一个战士，
如果大卫是一个战士，
他已经失去了支援，
他已经失去了支援，
他失去了提醒，
他失去了提醒，
他生命跌到另一个危机当中，
他生命跌到另一个危机当中，
没有人支援他打属灵的征战，
没有支援他打属灵的征战，
所以在罪里面他一步一步蔓延，
他在罪里面一步一步蔓延，
一步一步失手，
一步一步失手，
去到第四样嘢，
去到第四样，
大卫第四节，
大卫第四节
就差人去，
差人去，
将妇人接来，
将妇人接来，
同佢同房，
跟他同房。
点解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因为大卫系一国之君。
因为大卫是一国之君，
他有很高的权柄，
他有很高的权柄，
他的权柄被他滥用，
他的权柄给他滥用。
当他滥用权柄的时候，
当他滥用权柄的时候，
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
他需要一个遮盖，
他需要一个遮盖。
所以在从前，
所以在从前，
每一次他面对扫罗，
他每一次面对扫罗，
他都知道有一个最高权柄，
他都知道有一个最高权柄，
就是神。
就是神，
我怎可以去杀神的受膏者呢？
我怎么可以去杀神的受膏者呢？
他一路需要遮盖，
他一
一直需要遮盖。
佢需要最高权柄嘅遮盖。
他需要最高权柄的遮盖。
佢依家已经失去咗遮盖。
他现在已经失去了遮盖。
大卫佢生命里边。
大卫他生命里面
去到一个中年危机，
去到一个中年危机。
其实他不单止没有跟他的家人亲密，
其实他不单是没有和他的家里面人亲密，
他应该都没有跟神亲密，
他应该都没有跟神亲密，
他没有去亲近神，
他没有去亲近神。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
两个会出现争战的，
两个会出现争战，
圣灵会同情欲相争的，
圣灵会同情欲相争，
圣灵会提醒他的，
圣灵会提醒他，
他会临崖勒马，
他会临崖勒马，
他不会一路跌到山崖里面，
他不会一直跌到山崖下面，
一路犯罪，
一直犯罪，
太阳平分到太阳平西，
睡到太阳平西，
然后咧眼睛随便睇，
然后眼睛随便看。
跟住咧去打听，
然后去打听，
跟住就叫咗佢入宫，
然后就叫了他入宫，
完全好似冇容许神对佢生命说话，
完全没有容神对他生命说话，
所以大卫生命里边失去一层一层嘅界线保护。
大卫的生命里面失去一层一层的保护界限，
这个是犯罪的过程，
这个犯罪的过程，
犯罪里面每切一条线，
犯罪里面每次一条线，
我就会跌落去深渊多一步，
我就会跌入深渊多一步。
每一条线是一个保护，
每一条线是一个保护，
意象是第一层保护，
意象是第一层保护，
家庭的亲密是第二层保护，
家庭的亲密是第二层保护，
团队的支援小组的生活是第三层保护，
团队的支援小组的生活是第三层保护，
权柄的遮盖是第四层保护，
权柄的遮盖是第四层保护。
大卫全部将这些拎走晒，
大卫全部将这里拿走了。
所以当他在危机里面，
所以当他在危机里面，
他没有出路了，
他没有出路，
他已经成为罪的奴物，
他已经成为罪的奴物，
他的权柄运用到极致，
他的权柄运用到极致，
而他的罪也都去到更加深，
他的罪孽也去到更加深。
所以这四样东西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四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现在撤走了哪条线呢？
我现在撤走了哪一条线呢？
我现在失去了哪一层的保护？
我现在失去了哪一层的保护呢？
如果有四条线四层保护的话，
如果有四条线四层保护呢，
我们再软弱都不会去到很大的问题，
我们再软弱也不会去到很大的问题。
如果失去了这四条，
如果失去了这四条线，
我是步步撤退，
我是步步撤退。
如果有这四条线，
如果有这四条线，
我是步步为营，
我是步步为营。
所以这四条线太重要了，
所以这四条线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自我检查，
我们可以自我检查，
几多时候我不想再服侍神，
什么时候我不再想服侍神，
什么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家庭的亲密，
我什么时候已经失去了家庭的亲密，
什么时候我已经连小组都不想回，
什么时候我连小组都不想回，
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搞定不想再听权柄的说话，
我什么时候觉得我自己搞定不想听权柄的说话，
我会一步一步跌落陷阱当中，
我会一步一步跌入陷阱当中。
因为有时权柄讲的东西，小组长讲的东西未必啱听的嘛，
因为权柄讲的话，小组长讲的话未必合适我，
但是不啱听你都听，
但是不合适我听我也要听，
你更加不会犯罪，
你更加不会犯罪，
因为你不是随心所欲，
因为你不是随心所欲，
不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权柄一定不会叫我们犯罪的嘛，
权柄一定不会让我们犯罪，
所以那个是层层界线，
所以那个是层层界线
所带来的层层保护，
所带来的层层保护。
我看到的是限制了我还是保护着我呢？
我看到是限制了我呢，还是保护了我呢？
大卫生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大卫生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四重失去，
四重失去
就没有界线，
就没有界限，
就没有保护，
就没有保护，
就跌落罪的深渊，
就跌入罪的深渊。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开始更加泥足深陷，
就更加严重了。
他们看第二大段，
然后看第二大段
六至到十三节，
六到十三节
为罪掩饰，
为罪掩饰，
召回乌利亚，
召回乌利亚。
头先是一至五节，
刚才是一到五节，
五节的经文，
五节的经文
就话俾我哋知，大卫由太瞓到太阳平息，
就告诉我们大卫睡到太阳平息，
然后就犯罪，
然后就犯罪，
吓，跟住就罪嘅结果出嚟啦，就怀咗孕，
就罪的结果出来了，就怀了孕。
五节嘅经文，
五节的经文
将大卫犯罪嘅过程快速记录咗。
就这样快，大卫犯罪的过程快速这样下来了。
然后呢，就用六至十三节。
然后就用六到十三节。
八节的经文。
八节的经文。
好慢咁样记载。
好慢这样的记载。
大卫点样谂方法掩饰自己嘅罪？
大卫怎么样想方法掩饰自己的罪？
如果前面那个犯罪是快速的，
如果前面那个犯罪是快速的，
如果勉强说大卫是一时冲动，
如果勉强说是大卫是一时冲动，
那这里的七节经文，
然后这里的七节经文
就是大卫的处心积虑，
这就是大卫的处心积虑，
要掩饰自己的罪，
要掩饰自己的罪，
他就将在前线打仗的乌利亚，
他就将在前线打仗的乌利亚
就召回来了，
就召回来，
然后呢就叫他呢是你回家，即假意问他前方的军情，
他假意问他前方的军情，
问完之后呢就说你回家休息一下啦，
然后问完之后就说你回家休息一下，
然后就给了份食物他，
然后给了份食物给他，
回家，
回家
这个词在 这段经文里面，
这个词在这个经文里面
出现了六次，
出现了六次，
大卫处心积虑，
大卫处心积虑
要乌利亚回家，
要乌利亚回家
同他的妻子同房，
同他的妻子同房，
然后他就可以掩饰这个胎不是他的，
然后他就可以掩饰这个胎不是他的，
处心积虑，
处心积虑，
掩饰过错，
掩饰过错，
六次讲回家，
六次讲回家，
在这里有三轮的对话，
这里有三轮的对话，
他第一轮问完军情，
他第一轮问完军情
就叫乌利亚回家，
就叫乌利亚回家，
结果乌利亚就没回家，
这个乌利亚没有回家，
第九节，
第九节，
乌利亚却和他主人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
乌利亚却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
没有回家去，
没有回家去，
大卫想他回家，
大卫想他回家，
他没有回家，
他没有回家，
第二轮的对话，
第二轮的对话，
有人跟大卫说乌利亚没回家，
有人对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
大卫就问乌利亚了，
大卫就问乌利亚，
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
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
有没有见到大卫要逼他回家，
有没有见到大卫要逼他回家，
然后呢第十一节，
然后十一节
乌利亚就说了，约柜和以色列与及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面，
乌利亚就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
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
我岂可回家吃喝，
我岂可回家吃喝，
与妻子同寝呢，
与妻子同寝呢，
前面都没说到你与妻子同寝，
前面都没有说到与妻子同
寝，大卫只是叫他回家，
大卫只是向他回家，
但这里乌利亚好像又明白了大卫要做些什么，
这里好像乌利亚又明白大卫要做些什么，
又或者是圣经的作者刻意让我们知道大卫的心想想什么，
或者是圣经的作者是想我们知道大卫的心要想些什么，
总之乌利亚就说我不回，
总之乌利亚就说我不回，
跟着呢去到最后第三轮对话，
然后去到最后第三轮对话，
第十二节，
十二节，
大卫呢就吩咐乌利亚说，
大卫吩咐乌利亚说，
你今日仲仍然住在这里，
你今日人住在这里，
我明天就打发你回去，
我明天就打发你回去，
跟住就灌醉了他了，
然后就灌醉了他，
又是希望他醉醺醺的时候就回了家了，
又希望他醉醺醺的时候就回到家，
结果十三节又说没有回家，
然后十三节又说没有回家，
经文六次讲回家，
经文六次讲回家，
大卫不停说你回家你回家，
大卫不停说你回家你回家，
但是乌利亚说没有回家岂可回家，
乌利亚说没可回家岂可回家，
好清晰嘅，
很清晰。
神要将乌利亚嘅正直，
神要将乌利亚的正直
同大卫嘅诡诈做个对比，
同大卫的诡诈做个对比。
竟然呢一个嘅仆人，
竟然这个仆人
比佢嘅主人更加有义，
比他的主人更加有义，
有公义，
有公义，
有嗰份正直，
有那份正直。
佢要对比翻大卫嘅堕落。
他和大卫的堕落相比，
大卫已经软弱到一个地步。
大卫已经软弱到一个地步，
要为罪掩饰，
要为罪掩饰。
我哋嚟紧有医治释放营，
我们接下来有医治释放营。
医治释放营最宝贵嘅系咩咧？
医治释放营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系认罪，
是认罪，
让罪曝光，
让罪曝光。
当我哋认罪，让罪曝光，
当我们认罪，让罪曝光，
罪就唔会再喺我哋生命里边产生辖制，
罪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产生辖制。
就我哋就唔会泥足深陷，
我们就会不会泥足深陷。
吓喺呢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大卫冇明白呢样嘢，
大卫没有明白这件事情，
佢继续掩饰，
他继续掩饰，
继续揾理由，
继续找理由。
咁呢个唔成功之后，
这个不成功之后，
就会去到下一步，
就会去到下一步。
神俾我哋一个警惕。
神给我们一个警惕。
第一个是四条界线，
第一个是四条界线。
第二个如果真的软弱了呢？
第二个如果真的软弱呢？
让罪曝光，
让罪曝光。
他会带来一个的释放，
他会带来一个释放。
弟兄的最大保护是谁呢？
弟兄的最大保护是什么呢？
就是妻子，
就是妻子，
就是小组长，
就是小组长。
如果我们软弱，
如果我们软弱，
我们同我们的妻子去认罪，
我们同我们的妻子去认罪，
就会有一种的遮盖，
就会有一种遮盖。
做妻子的需要有智慧，
做妻子的需要有智慧，
去接纳丈夫的软弱，
去接纳丈夫的软弱，
帮他回转，
帮他回转，
帮他出翻嚟，
让帮他走出来，
他就会有一种勇气，
他就有一种勇气，
不断认罪。
不断认罪，
每一次有试探，
每一次有试探，
每一次有软弱，
每一次有软弱，
快速认罪，
快速认罪，
就唔会跌咗落去嗰个危机当中，
就不会跌入那个危机当中。
第三大点，
第三大点，
既然掩饰都做唔到啦，
既然掩饰都做不到，
佢就设计，
就设计
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
佢就杀害乌利亚。
他就杀害乌利亚。
呢段好长，
这段很长，
十四至到二十七节，
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喺咁长嘅经文当中，
在这么长的经文当中，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系大卫要乌利亚死。
大卫要乌利亚死，
所以佢有五次记载，
所以他有五次记载，
乌利亚被杀。
乌利亚被杀，
乌利亚死了，
乌利亚死了，
一共讲了五次，
一共讲了五次。
大卫怎样吩咐人杀乌利亚呢？
大卫怎么样吩咐人杀乌利亚呢？
他就写一封信，
他写一封信，
封密了之后，
封密之后，
就叫乌利亚带去给元帅，
然后叫乌利亚带去给元帅，
约押。
约押
就差派乌利亚去到战争最危险的前线。
约押就差派乌利亚去到战争最危险的前线。
在打的时候就突然间其他人撤退。
在打的时候突然间其他人撤退。
然后让前线那一批人就陪着乌利亚一起被杀。
就让前线那批人就陪着乌利亚一起被杀。
大卫其实很不喜欢约押。
其实大卫很不喜欢约押。
觉得约押是一个小人。
觉得约押是一个小人。
之前扫罗那边的元帅押尼尔，
之前扫罗那边的元帅押尼尔
要过来投靠大卫，
要过来投靠大卫。
咁大卫咧就已经接待咗佢啦。
大卫已经接待了他，
但系因为押尼尔曾经杀咗约押嘅细佬，
因为那个押尼尔杀了那个约押的弟弟，
所以约押嬲尾咧就假扮去报信咧就。杀咗呢一个嘅押尼尔，
最后呢，那个约押就假扮去报信，就杀了押尼尔。
然后大卫就好嬲，
大卫就很生气。
佢话约押呢个罪咧归到佢自己身上，
他约押这个罪归到他自己身上。
佢觉得约押咧系一个小人，
他觉得约押是一个小人，
行诡诈，
行诡诈。
依家边个行诡诈咧？
现在谁行诡诈呢？
大卫，
大卫
叫约押行诡诈，
叫约押行诡诈。
罪完全扭曲了一个人的性格，
罪完全扭曲了一个人的性格，
罪让人所憎恶的事情竟然自己做出来，
罪竟然让自己憎恶的事情然后自己做出来，
他憎恶约押的诡诈，
他憎恶约押的诡诈，
现在自己要约押行诡诈，
现在自己要约押行诡诈，
罪很可怕，
罪很可怕，
罪会扭曲一个人，
罪会扭曲一个人，
罪会让我们里面不断生出的是泥足深陷，
就是那个罪不断在我们里面生出来的泥足深陷。
神怎样看乌利亚呢？
神怎么样看乌利亚呢？
经文最后一个威力，
经文最后一个威力，
第27节，
27节，
但大卫所行的这事，
但大卫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甚不喜悦。
耶和华甚不喜悦。
呢句经文其实系整个犯罪过程里边最有力嘅武器。
这个经文其实在整个犯罪过程最有力的武器。
如果大卫谂起呢一句，
如果大卫想起这一句，
会唔会犯罪咧？
会不会犯罪呢？
所以大卫已经失去了同神的亲密，
大卫已经失去了和神的亲密，
对我们来说这一节成为了一个救命
的重点，对我们来说这一段成为一个救命的重点，
原来耶和华甚不喜悦，
原来耶和华甚不喜悦。
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读这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读这个经文，
第一种就是怕，
第一种就是怕，
我怕被惩罚，
我怕被惩罚，
我怕神发怒，
我怕神发怒，
我怕神不喜欢，
我怕神不喜欢，
我就可以胜过罪了，
我就可以胜过罪。
人要有嘢惊，
人要有事情害怕，
如果我哋乜都唔惊，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害怕，
我哋就会陷喺罪里边，
我们就会行在罪里面。
所以读呢节经文嘅第一个心态系惧怕，
所以读这个经文的第一个心态是惧怕，
惧怕就会让我哋逃避罪，
惧怕就会让我们逃避罪。
读呢段经文嘅第二个心态，
读这个经文的第二个心态
系爱，
是爱。
神咁爱我哋，
神这么爱我们，
我点可以让神难过呢？
我怎么可以让神难过呢？
我点可以让神受伤呢？
我怎么可以让神受伤呢？
我点可以让神被恶者亵渎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让神被恶者亵渎呢？
爱嘅心态，
爱的心态，
让我哋可以胜过罪，
让我们可以胜过罪，
做神所喜悦嘅事，
做神所喜悦的事。
乌利亚是不是很无辜？
乌利亚是不是很无辜？
但乌利亚得到神的喜悦，
但乌利亚得到神的喜悦，
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
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家谱，
大卫从客人乌利亚的妻生了谁谁谁，
大卫从客人乌利亚的妻生了什么什么，
神喜悦乌利亚，
神喜悦乌利亚，
连君王基督的家谱都让他的名字记在上面，
让君王基督的家谱都让他的名字记载在上面。
我们不是看地上面，
我们不是看地上面，
我要看永恒，
我们要看永恒，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
有没有被纪念，
有没有被纪念。
这一章经文很沉重，
这一章经文很沉重，
但在这么沉重的经文里面启示了很多不犯罪的一个得胜指标，
在这个这么沉重的经文里面就启示了一个怎么样得胜的不犯罪的指标。
罪很可怕，
罪很可怕，
它有一种蔓延性，
它有一种蔓延性，
它会一种呢是一种权势在我们里面扩张，
它有一种权势在我们里面
扩张，到最后会将我们完全扭曲，
最后到最后会将我们完全扭曲。
得胜的方法是四条界线，
得胜的方法是四条界线，
然后最后是明白神喜要讨神喜悦，
但最后就是要讨神喜悦。
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
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
明天一路去到神的责备，
明天一直一路去到神的责备，
然后就指出了罪的后果有多严重，
然后就指出了罪的后果有多严
重。所以罪不单只是对我们有影响，
所以罪不单是对我们有影响，
他对整个家族后果严重，
他对整个家族后果严重。
所以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
为生命立界线，
为生命立界线，
层层保护，
层层保护，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们就可以得胜。
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主。